好，各位弟兄姊妹晚上好。大家吃的怎么样？吃的很好啊，吃的很饱。这个没有吃是很难聚在一起的，哈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呢。其实人们常常说啊，就是现在太阳照到的地方都有中餐馆啊，这个中国人就请全世界人多吃中餐，吃了他们都爬不起来要啊，哈哈。感谢主啊，就是这两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这个来分享神的话语，也有很好的啊个互动沟通啊。这个教会真的是很爱主的一个教会，我相信弟兄姊妹对福音的那么的热心啊，神一定会大大的赐福这个教会。确实来讲，福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啊。就我自己来说啊，我第一次读到圣经啊，我也非常纳闷啊，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耶稣怎么会被人家钉死啊，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啊。我常常去读到这个圣经，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就会把圣经关起来，脑子里就充满着思想，我想这本圣经如果我写，我大概不会这么写啊。我想耶稣呢被他们打啊弄啊羞辱啊，钉上十字架了，这个时候骂他的钉他的全都暴露了，这个时候他怒目睁开双眼一看，底下群目乱舞，他一阵发功，马上把钉子绳子全部挣脱了，然后下来以后再一阵发功，把他们全钉上去了啊，是吧。这叫是这个引蛇出洞啊，引蛇出洞。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心目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这么一个大能嘛，他怎么会被人家定的，奇怪，上帝应该定别人才对，是吧。而且呢他不是自己会死，是装死让人家真死，他是假死才对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神，所以上帝的概念啊，神的概念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当中，他已经有了一个定势，有了自己的想法。所以当年犹太人看到耶稣啊，也不接受他，觉得他不像个神啊，这么衣衫褴褛的啊，他们想象的那一位啊，应该是出身高贵，骑着高头大马啊，非常酣睁威风凛凛从天而降，然后把他们一下提到上面去啊，是这么一个想法啊。想不到耶稣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啊，是个木匠的儿子啊，要学位没学位，要文凭没文凭啊，要职业没职业，要收入也没收入啊，是这么一个人，他们接受不了，是不是。所以常常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关于神的观念，所以这个神的观念呢是我们杜撰出来的，是我们根据我们的想法去创造出来的，来满足我们需要的，这是我们人的问题。所以中国人不相信神，人是神造的，但绝对相信神是人造的啊！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造神的民族啊！我们往往在地上有一点业绩啊，有一点成就，我们就把它造成了一个神啊！所以中国人的文化呢，就善于造神，但是不信神啊，不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出去。那么上帝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它是一个真理呢？我在国内好几次啊，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不愿意把我们的基督教，把我们的信仰叫做宗教，我愿意把我们的信仰叫做真理。宗教这个词语啊不是那么太好，在汉语中宗教这个词语是一个贬义词啊，一提到宗教人们就觉得是不入流啊，不入流的啊，三教九流当中是最下流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做法是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觉得我所信的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啊它不是我们的语言可以判断，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认识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认识的。所以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也弄不懂啊，一提到真理比拉多也纳闷了。耶稣说啊，你是王吗？啊，这个比拉多问他，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说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就说了，那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话他就出去了，走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罪来。真理是什么呢？是出自于比拉多之手。比拉多是谁啊？是罗马的总督啊，罗马的总督啊，就像我们现在香港的特首啊，特首啊，总督啊，他是一个总督，他是管辖一方的。当时整个希伯来高原已经成为罗马帝国所占领了，是他的一个殖民地，所以他派比拉多来统治那个地方。那么罗马帝国是怎么会形成的呢？罗马帝国原本是一个野蛮民族啊，他兴起以后，他秉承了希腊文化的传统。那么希腊文化传统追讲什么？希腊文化传统追讲真理，整个希腊哲学讲的就是真理。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路追求，他们就拼命追求一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人的真知识，人能不能了解整个知识的本身、本性、本源啊？他们天天用哲学的思维方法，通过辩论的方法去弄清他们所要掌握的知识。结果呢，希腊文化、希腊哲学确实繁荣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真理啊！越是这样做，越是得不到真理，觉得很纳闷。结果希腊人呢，慢慢堕落以后，就被罗马人打败。罗马人虽然打败了希腊人，可是全盘继承了希腊人的文化，所以罗马人也开始谈论哲学，但是罗马人比希腊人要好一点，他们比较注重实际。直到今天，罗马人在历史上所立的功劳、所创造的文化还在影响今天的历史和文化。比如法典，一部罗马法典就形成了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七峰时的一个革命，就是这部法典成为以后所有国家历史阶段就开始模仿这部法典建立自己的立法制度。再比如罗马的军队法啊，罗马的军团制度到现在还影响我们军队啊，什么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十副长就是一个班嘛，百副长就是个连嘛，千副长就是个团嘛，啊，就是这么延续下来了啊，也延续下来了。所以你知道这些知识以后，你就发现在新约圣经当中常常会讲到法利赛人，讲到律法，那个时候律法已经非常非常复杂了，它不仅有犹太人传统的规规矩矩方方面面，再加上罗马的法典啊，这么一大部啊都是法律啊，所以当时的犹太人生活就非常艰难，确实不容易啊。当耶稣说我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比拉多就当然非常纳闷，他们统治犹太人，统治了整个世界，他们打败了希腊人，能够得以荣耀的是法典而不是真理，所以他们已经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这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怎么能够得到真理呢？你看希腊人弄了半天都没弄到真理，结果还被我们打败，所以他们放弃真理了。当耶稣说到真理的时候，比拉多当然很纳闷。我前不久在我们恩佛堂上写过一篇文章，为真理做见证啊。所以真理今天我们所有的民族加起来，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学者、多少 PhD、 多少教授，我们现在的知识是 exploit 叫知识爆炸啊，我们每天有很多更新的知识出来，但是究竟什么是真理到现在还没人说得清楚啊。什么是真理呢？我们不明白啊，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人的大脑是人不自由的最大的根源，因为我们要追求这个东西，当我们追求真理本身的词语和思维的习惯或者思维的方式本身都已经限制了我们对真理的追求，这是一个矛盾啊，这是一个矛盾，这是很大的矛盾。也就是说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偏见当中，人不可能存在 不存在偏见。昨天那个李信生弟兄啊去接我的时候啊，他是坐车子的啊，哎呦，我就问到他车子的问题了啊，他就说我们都生活在偏见当中啊，你说那个 Toyota 好，我就说美国车子好啊，他跟我讲怎么美国车怎么好怎么好啊，跟我讲了很多美国车，那我听着就是很有道理，给我脑子里有了很大的颠覆啊，我想哎呦美国车好，真要买辆美国车啊，后来真一想，假如下次租车又是另外一个汽车公司怎么办呢 啊他就跟我讲其他的车子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全面的，我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啊，一定程度上面，所以真理到底是什么，人是没办法完成的啊，没办法完成的。当我们自己受教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接受的教科书吧，哎呀马克思主义怎么讲啊，啊真理有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啊，绝对真理是没有的，但是相对真理可以无限的接近绝对真理，这无限接近就接近不了了嘛啊，你无限接近怎么接近得了呢？你无限的嘛，因为无限不能完成啊，完成就不叫无限了嘛，既然完不成就不可能得到一个绝对真理。所以我说啊，现在我们麻烦的是什么，麻烦的中国人就没有绝对，中国人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生活在相对当中，相对当中，中国人是常常把自己的意见注入到经文当中，所以你看一部佛教，佛教有多少经书知道吗？ 福音书要有1700多卷经书啊，1700多卷呐、啊，一辈子都读不完呐、啊，啊，读不，实际上你要做个和尚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很辛苦的，你怎么读得了，读不完。啊，以前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上铺啊，就是专门研究佛教的，他很得意啊，他说：“你看我们佛教都有这个大藏经，都有学问呐、啊。翻开以后，没有几个是认识的，像你们这个基督教的圣经啊，翻开来没有什么不认识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很得意啊。那个呢，我说，他说我读4本大藏经啃下来，我就能写博士论文了啊，博士论文了。啊，所以我们当时给他起的外号叫做和尚啊。后来发现他女朋友也常常换，叫他化和尚啊，叫他化和尚啊。不过现在他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了啊，在国内。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那个文章、那个经书、那个书、那个真理、那个论著啊，到了我们中国人手上啊，我们就叫它变味了。我们就不断地注射，不断地注射。什么叫做什么金刚经啊，什么经啊，这个是怎么出来的，知道吗？就是每一个和尚没事干了，自己想出来的啊。他想了以后呢，还要写下来。那写下来呢，人家一看又是一个经文来了啊，然后呢一传下去，越传越多，越传越多，所以传到以后再过多少年呢，恐怕几千卷了啊，所以和尚就更难做了，其实更难做就没人做了，这是一个麻烦啊。其实你不要说更难做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我前年2005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马来西亚大家知道刚刚华人过去啊，马来西亚是很辛苦的，马来西亚都是什么，都是土著人啊，我们华人过去算那里的贵族啊，啊，算有文化的，而且皮肤也比他们白一点，是吧？所以呢，那个黑的皮肤的当时是崇尚白的，那到现在白的有点崇尚黑的也有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成了一个马来西亚地方的贵族，他们在东马叫婆罗洲，实际上是印度尼西亚方面就叫甘里曼丹啊，那个地方曾经还出过2代中国人的皇帝啊，啊，那是很了不起的。哎，后来听说啊，一本《可兰经》传到了马来西亚，一本《可兰经》啊，就传到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土著人都接受了这本《可兰经》，一接受《可兰经》以后啊，这些土著人啊，完全就凝聚起来了。他无论在哪方面都超过华人了，华人反而不如他。所以我那次去的时候，也是那个在马来西亚大学教书的那个教授，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他就问我，他说：“李牧师，我们是不是也有一本什么样的经文能够拿过来啊？”啊，我说我们经文很多，我们麻烦就没有一本正经，我们就很多的经，很多正经呢就不叫正经了，就不太正经啊。像我们圣经就比较合适，就是一本正经啊。我们经书实在太多，我做六经啊，中国人的读书人的功夫就在做六经啊，一本一本做下去，做到面目全非啊，面目全非，到底哪本是真的，哪本是假，谁都说不清楚。啊，每个人只要你有闲工夫啊，只要你不愁吃穿，你就可以往下住啊。然后住了以后，你就出版就有人读啊，有人读了以后再往下住，所以弄得文章啊面目全非。现在只要你能想象得出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为，如果是好的啊也行，如果是差的男盗女娼也行，都可以在我们老祖宗的经书中找到根据啊。你如果想要成圣，你可以从论语当中去找，也可以从朱熹的经文当中去找，如果你要找男盗女娼，我可以告诉你也有地方去找，到立柱杨柱篇，杨柱专门讲这种东西啊。所以很多很多吧，都写了各样的东西。现在中国人不是说没有经书，是无数是从太多的经书，你有你的经书，我有我的经书，所以以至于造成了我们啊互相之间形成一个习惯，叫做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啊。其实公老婆啊都没有理，但是大家都有理，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经书。所以在我们文化传统当中，我们没有真理啊，我们没有真理，我们只有道理。什么叫做道理呢？就是每个人自己想办法去找自己所喜欢的道道，你所喜欢的道道形成你的道理，我喜欢的道道形成我的道理，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这个制度是进口的啊，是近代宣教士带到中国来的，我们以前这个词语当中没有真理啊，没有真理，所以我们就很悲哀。华人在全世界人数是最多的，现在是遍布全世界，现在不管在哪个国家都能有中国人，都有华人在那里做生意啊。这个华人真的很勤奋啊，啊，很勤奋，他摆地上也行。我有一年去波兰宣教，真了不起啊，一个山东来的一个女孩子 年纪很轻啊，到了波兰两年时间。他说我刚来波兰的时候主要在纺织厂干活，刚来觉得没意思了，就去波兰。后来他信主了，我在教会认识他了，他跟我讲了他的经历啊。他说他刚来波兰的时候就摆地摊，摆地摊买啥？买花生，买花生，摆地摊买花生啊。两年以后他就有每年能够进出50个集装箱的货物，有个很大的商场，他就做成这样。哎呀，他很会做生意啊，啊，很，中国人真的很能做生意啊，啊，真的很有意思。我都不明白他是怎么去赚钱的，我有空真的是要想好好去研究研究啊，啊，他怎么赚的啊？从摆花生摊就开始了，真的很有意思。所以中国人是非常勤奋啊，非常勤奋，到处走动。但是中国人的凝聚力啊，全世界是最差的一个民族，中国人是最不能凝聚起来的。所以中国人到处走，到处被人欺负，你欺负沾沾别人，你自己看在边上，哎呦还好没有欺负我，走走走走走啊！大家互相不团结。为什么不团结？因为我们没有团结我们的东西啊，我们凭什么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啊，我们语言不通，我们想法不同啊，我们背景不一样，都造成我们分崩离析的原因。这是华人的悲哀。我们没有真理，我们没有绝对的东西让我们向同一个方向去。我们坐在一起，我们谈不了什么东西，谈到就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很多很多啊，像皇帝炎帝都死掉了啊，都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大家现在都拼命在造他的墓，是为了旅游赚钱啊。所以我们没有绝对的东西把我们华人凝聚在一起。我们到了海外，我们有族群的分裂，我们有蓝的，我们有白的啊，我们还有绿的啊，我们还有红的，我们还有黑的啊。我曾经就是黑的啊，所以很黑，是黑五类啊。现在当然是没有颜色了啊，没有颜色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是分崩离析的。一部近代的历史造成了华人，我们的子弟，我们的同胞四处流浪的历史。去年加州通过了啊，废除曾经在历史上制定过羞辱华人的排华法案，去年才否定，很可怕，去年才否定啊！这个历史制定了100多年，啊，去年才否定。我观察这个现象，否定以后，全整个加州啊，华人几乎是属于无动于衷，大家已经麻木了，大家已经麻木了。为什么麻木啊？因为只要每个人自己过得好就可以了，至于中国人是什么概念也搞不清楚了啊，就搞不清楚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凝聚力了啊，没有这凝聚力。我们常常为了一点政治观念，我们常常为了一个地方的利益，我们常常为了一个族群的关系，我们会争得不可开交，打得死去活来啊。面临外族的入侵，我们却表示无动于衷，这是我们很大的悲哀。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宣扬要团结起来对付外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寻求真理，寻求一个正道，是什么东西没有让我们凝聚起来，又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华人向着一个心思，向着一个意念，向着一个方向，那就是真理啊。所以真理是我们能够凝聚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啊，千万不要小看信仰，信仰绝对不是空洞的。好多人一来到教会啊，跟牧师讲神有没有，看见没看见，其实这个不重要。去年4月份我们在这个山东大学开了个学术会，有北大一个教授在台上就讲，哎呀，我读到这个希伯来书啊，读到犹太人的一个圣经，得到犹太教的东西，我就觉得非常可笑，全都是神话故事，胡编乱造，他们今天要写的话我都给他写几本出来啊。所以这样的东西还会传下来，而且他这个台上讲了很多讽刺的话啊。后来轮到我发言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接近讽刺之能事不算你高明啊，我也可以接近讽刺之能事讽刺别人，没有意思啊。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孔子孔老二捧上天，我们也可以把人家的神压到地，这个都不重要，有你的言论自由无所谓。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人家信靠这个神的民族2000多年来走到今天是什么光景，你宣告孔子这个民族2000年来走到今天又是一个什么光景，请你回答我。 他们这个神话，你讽刺他们这个上帝，让他们这个民族学会了什么？学会了规矩，学会了敬虔，学会了尊重自己的尊严，学会了做人，学会了自己怎么团结友爱，学会了怎么凝聚一心，学会了什么？学会了自己怎么互相合作，互相相爱。我们学会什么？孔子讲仁爱啊，仁就是爱，仁就是爱人。我们有多少华人是彼此爱人的啊？我们讲诚信，我们华人坐下来有几个彼此信任的？你们讲心里话，我们活到今天，好好回过头数一数，我一生当中有多少知心朋友值得我信赖的？有没有？很难呐、啊，很难呐、啊。我们文化失去了彼此信任的机制啊，我们的历史造成了互相猜疑的历史，我们的社会形成了过去留下很多沧桑，让我们到今天都耿耿于怀。我们懂得仇恨，我们就不懂得相爱。我们要么不爱，要爱起来呢，两肋插刀，为朋友两肋插刀，插一把刀就厉害了，两肋还要插刀啊！这个什么爱啊？这个不是爱，这是一个生物的本能啊！啊，生物的本能，这个不算什么啊！真正能够彼此相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你不管讲人家是怎么样，你讲讲今天我们造成的后果，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出了问题。首先，我们的文化当中没有绝对信赖的东西。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他行为按照他思想的绝对的标准，我们没有啊，这是我们一个弱点。第二，我们不懂得牺牲。文化留给后代的高尚的品质，就懂得愿意为别人牺牲，愿意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牺牲，无论是喜爱的人，无论是喜爱的事业，无论是喜爱的思想，愿意为他去牺牲，这就是高尚啊，这就是高尚。我们会吗？我们不会，我们已经没有了。我常常说，在北美啊，我们一大批的华人精英，无论是来自台湾、来自大陆、来自世界各地，都聚集在美国。为什么诺贝尔奖常常跟我们无缘？不是我们太笨，是我们不愿意牺牲，我们都不愿意为科学摆上自己，我们愿意从技术当中找到自己利益。我们学什么东西，首先想到的能不能赚钱。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居里安尼音乐学院的一个院长。这个音乐学院在纽约是很有名的，居里安尼的音乐学院呢，很早的时候80年代刚开始开放的时候，他就从中国大陆招了很多学生过来。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啊，他就觉得中国是很了不起，很多学生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弹钢琴，学中国人讲童子功嘛，啊，从小就开始学钢琴啊，吹笛子的，拉小提琴，什么都有。好、啊，只要你记一盘录影带过来，他就把你录取招生过来。我们很多孩子过来。那个院长说，当初啊，我真觉得美国的音乐的希望啊是在中国孩子身上，希望他们以后成为什么？成为这个学校的音乐的啊教授、顶梁柱。可是没过多久啊，这些孩子都不见了，啊，到哪里去了？全学电脑去了，啊，因为电脑能挣钱呐、啊，啊，电脑能够挣钱呐、啊。全部学电脑了，哎呀，他说很可惜，他就一个个到电脑学校去找他们，他说劝他们回来，他说你很有天赋的，哎呀，那些孩子说再多的天赋都赚不到钱了，啊，他们的爸爸妈妈再想跟他讲，好了，音乐到此结束了，音乐是敲门砖，敲到美国大门就可以了，啊，我们来到美国就学电脑了，电脑真的赚钱的了，要识时务啊，识时务在为君急嘛，啊，现在识时务在成富豪啊，啊，你不识时务就穷光蛋了，啊。孩子们全都去放下来了，很可惜呀、啊。我们有没有可以拿诺贝尔奖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行不行？当然可以的。可是你去试试看，当你去从事这样科学研究的时候，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最大的代价就是你未知将来是怎么回事。因为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他结果不掌握于手中。不是说我从事研究的一定有结果，我这样付20年代价，我一定拿诺贝尔奖，没有这个道理的。那是你牺牲的结果，那是你完全摆上的结果，也许摆上以后根本就没有结果，但是你愿意为它摆上，那种牺牲的精神 才能导致教育和科学的繁荣。可是我们没有，即便有个别人有，恐怕也受不了。有人说，你这个傻瓜搞什么科学啊，啊，看看人家，你搞科学现在还住在人家 basement 里面，人家早就买大房子了啊！你看你开的车子除了喇叭不响什么都响，还要开什么车啊？啊，做丈夫的压受不了啊，啊，受不了啊！这是不是事实？是一个事实。我们受不了社会的冷落，我们没有办法苦心故意的去从事自己的喜欢的事业，我们总是要把自己放在社会群体当中，从人的眼光和赞美词当中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我们非常悲哀，我们活得很辛苦，辛苦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心中的支柱，这个支柱来自什么地方？来自自己所确信的上帝。西方人有，他不怕孤独，他不怕牺牲，他知道自己跟神同在，他祷告以后觉得心里平静，这是神托付我的，神给我的恩赐，神给我的看见，我就去做，结果不在我手上，我就仰望上帝。只要有这样的精神，才会在科学上有所造就，有所成就。我们华人那么聪明，我们中国人不比人家笨。有人说智商来讲啊，中国人跟犹太人智商是差不多的，都达到平均智商可以达到130几啊，啊，有些民族智商在100以下的啊，那我们不说是哪个民族了啊。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成就。1997年7月25号，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一天为什么会记住？是梵蒂冈教堂向犹太人做第二次道歉，因为梵蒂冈教堂教廷啊，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没有去帮助那些遇难的犹太人，并且把他们拱手让给了纳粹去迫害的，所以呢，他有一种 duty， 所以做了第二次道歉。尽管有第二次道歉，犹太人还是不接受。这件事情很小，这个跟我们华人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有关系的是，那一天《人民日报》特版登了这个消息以后，特地写了一个编灾案。从国内过来的都知道，《人民日报》为某一件事情、某一个评论写一个编灾案，是说明什么意思啊？表达了《人民日报》的立场和观点。《人民日报》是什么？是党的核实，代表国家的声音。这个编灾案呢，是让我永远忘不了啊！我想很多人送出的消息，我跟他们奔走相告。他怎么讲？他就讲到犹太人。他说犹太人啊，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啊。二次大战曾经受到过很残忍的迫害，但是他们呢，还是凝聚一体。这个民族最早开始形成了一神教的信仰，因为有了这个信仰，犹太人非常凝聚在一起。他们确信所有的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在这个信念之下，他们就放胆去探索神所创造一切事物内在的奥秘。因着这个缘故，犹太人出现了世界上最多诺贝尔奖的一个民族啊，他是能够对人类贡献最大的民族。三大思想家全都是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影响近代三大思想家全都是犹太人。从1800年到1900年100年当中，全世界出了280多个思想家，犹太人赚了221个，非常聪明啊，非常聪明。他说看来犹太人对上帝的信念反而没有影响他们对科学的追求，恰恰成了他们追求科学的动力。因为这一段文字，我把那一天就牢牢记在脑海当中。出自于共产党党报，我们党的核实，国家的声音竟然发出这么一阵叹息，我受到震撼。我是搞理论出身的，我看到这个是问题的重要性，说明我们国家的上层，我们国家的主体也开始认识到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我们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信仰会随着科学的发展 知识的普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慢慢会放弃它。他们认为信仰是愚昧无知的结果，因为没有文化，因为贫穷落后，所以他们祈求上苍保佑，是一种落后的现象。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江泽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访问回去做了一个访美报告，访美报告他也提到这个问题。最后他说啊，以前我们认为宗教迷信，在中国大陆宗教和迷信是同义词，宗教就是迷信，迷信就是宗教，所以常常放在一起叫宗教迷信啊。他说我们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宗教迷信是那愚昧无知人士去从事的，可是我这次访问美国，没想到美国第一流的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们都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的意思就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看来宗教问题没那么简单，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所以他这个话一录音啊，第二天圣经就100多万被卖掉了啊！有人说哎呦，这是一个很好的布道啊，很好的布道，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们打开眼睛的时候，我们发现世界不是这么回事，这些方方面面新的问题触发了我们的新的思考，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面对的现象，过去我们所想的根本没办法理解新的事物，所以真理我们能够得到吗？我们不能得到的，因为我们理解真理的方式和用具，那些词语都是不合法的、不合逻辑的、不合理的，这是我们所最大的困难。所以讲啊，培根，弗兰西斯培根，英国的一个哲学家，他就说啊，人是永远生活在偏见当中的啊，这就是李先生弟兄第一次见到我就讲的第一句话，人是生活在偏见当中的，感谢主啊。所以他是搞汽车的，也是懂点哲学的啊。人是生活在偏见的，人没办法啊。弗兰西斯培根怎么讲，他说至少有四种偏见你避免不了，他把四种偏见叫假象。第一种叫种族假象，什么叫种族假象，是根据人本性当中的啊，本性当中的啊，人是共有的，人类往往以人的感觉和理性为尺度。记得不记得哲学史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啊，就普鲁特克拉讲的啊，人是万物的尺度。除此以外还有种族的问题，比如我们都是华人，哎，我们华人看老外有不同的看法啊。比如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在纽约啊坐地铁，刚刚上去不久啊，哎，突然下一站来了一对小青年坐了我前面，我眼睛一看两个青年的头发让我呆掉了，那个头型很奇怪哦，那个年轻的中间呢边上就爆了光光的，中间突然头发竖起来啊，而且呢还五彩缤纷一层层下来，然后呢边上一个女孩子啊，啪边上全光了，那边全部是还水波浪的啊，一边是红太阳照地球，一边是大海波浪头啊。哎呀，我看了两个头发我就眼睛就呆掉了，这怎么这么怪的一个头型啊。突然想到西游记了啊，想到西游记了，这个西游记里面就会把它描述成妖魔鬼怪啊。所以什么叫妖魔鬼怪，原来是头型服饰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那时候唐僧取经的时候，看他穿了这么怪的衣服，剃了那么多的头发，那就叫妖怪了啊。所以妖怪的标准啊是审美不同啊，审美不同。当然现在见怪不怪了啊，见怪你剃什么的头发我都无所谓了啊。但是我就想了很多，我就突然想到这是妖怪，这是西游记啊。就是唐这个施耐庵今天又来到美国啊，他又写第二本了啊，第二本这个妖怪全到美国来了，全到美国来了。哎，这就是审美啊。所以从我们种族来讲，我们汉人、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用我们的传统和审美的标准我们看这个，我们就很奇怪了啊。其实是他怪还是我怪，其实人家看我也很怪啊，哎呦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啊，穿这样的衣服啊也会怪怪的。其实彼此之间呢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都生活在一定的什么一定的种族假象当中，这是第一偏见啊。第二偏见是洞穴假象。什么叫洞穴假象？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当中嘛，是不是？就是到了美国啊，哎呀 Detroit 总是 Detroit 啊，没有地方去了啊，一 Detroit 就是几十年啊，到 Detroit 比 Detroit 他还在 Detroit 啊，总是这样的，是不是？他就住在这里了，所以至于美国其他地方不太了解的啊。我后来都回国以后，我发现很多在美国留学过的好多，那提到美国他了解很少啊，很少。为什么？因为美国的东西两岸呢，它不算美国，它主要是移民嘛。 这个欧洲来的那个亚洲来的移民都在大城市里待着啊，你看到洛杉矶啊，洛杉矶美国人是少数民族啊，亚裔人是多数民族啊，是吧？所以美国人现在在投票的时候啊，都要拍那个少数民族马屁啊，啊，所以亚裔人现在是多数了。我说华人就跟中国人来了200多万了啊，200多万，他就在这个十几 mile 的那个狭长地带就居住200多万人啊，那个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就不需要讲英文啊，就是那个所有的招牌啊，全部是。全部是这个中文写的啊，好多老美走到这个街上，他说去了中国了，哈哈，去了中国了，还问这里要不要签证啊，啊要不要签证？啊，所以呢，我们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当中啊，而且这个环境呢非常狭隘啊，非常狭隘。我做了一点点小小的考察，我发现150年以前的华人，你知道在哪里去找？150年的中国人哪里去找？加拿大啊，纽约加拿大。纽约加拿大呢，150几年以前，将近200年以前来的华人，他的语言、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习惯习俗，还完好无损保留在那里。啊，60年以前的华人在哪里知道吗？当然在台湾了啊，是不是啊？75年以前到80年在哪里啊？在印尼、东南亚一带。所以每一代的族群啊，他出去以后，他死死地保留自己的文化习俗。我们在社会学意义上叫做社会活化石，活的化石啊。今天啊，在阶级斗争当中出生的、诞生、成长起来一代在哪里啊？在美国啊，在美国啊。这个在大陆，我常常讲啊，在国内啊，已经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了，已经与时俱进了，是不是啊？讲三个代表了。我们在美国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啊。好多人越是跟他讲到福音的时候啊，他就讲阶级斗争问题了啊。一讲到神是爱，他马上就来了。事实上，没有无缘故的爱，没有无缘故的恨啊，他就来了，把毛主席话拿出来了啊。其实现在我们好多党员都忘记毛主席的话了，我们弟兄姊妹牢牢记住，哈哈，牢牢记住，这就是社会活化石啊。我们今天很辛苦的，就是面对这些社会活化石，真不知道怎么办。世界都在变，我就是不变。我为什么不变？我就生活在这个圈子里面，怎么变法？天天上班下班啊，今天这个车子摸摸，明天那个车子摸摸，总是车子啊，或者其他的，就是这干这事。所以呢，你不要以为我们到了美国就什么都知道，我们到了美国只不过知道了已经不知道的，但是知道的东西还是那么多啊。生活在那个洞穴假象当中，环境是非常狭隘的，知道的是很少很少。他们根本就大多数人在美国留学的根本不了解美国是什么，尤其在美国大工业城市里面，你更不太了解美国。美国的主体不在大城市，美国这个国家是从自耕农开始的，这个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先有家后有国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完全是契约性的国家，它不是一个传统性的国家，它是个体之间每户之间十几户以上签个契约就成了一个小套，好几个小趟就会变成个 state， 这个 state 在投票通过要不要加入这个联邦就加入联邦，所以它完全是契约性的，家大于国，先有家后有国，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它整个的思想理念是以自耕农作为中产阶级的，美国的共和党就死死的代表了这个阶层。你不要以为美国人很开放，美国人什么都知道，你错啊，美国人大概只有10%几的人才知道华盛顿是谁，美国人大概只有20%几的人才知道中国大陆在什么地方，美国人大概这个百分之这个是很少很少的人才知道他自己美国国家有多大，他不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把球怎么打得好玩啊，这个麦当娜现在是不是涨价还是低价了，福特汽车公司又推出一个什么款式的汽车，这个他关心的程度要比其他的关心还要多。美国人只有16%的人有护照，你不要以为美国人去世界到处，你错了，美国人只有16%的人有护照，什么意思知道吗？也就是16%的人常常离境出国，世界到处跑，84%的人连护照都没有，他根本不出国，这些人成为美国的中流砥柱，他们是最爱国的。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居住在中西部，中部这一带，就是布什曾经跟 Kerry 两个人选举时候，那个蓝的、那个红的、红的地方，就是真正的美国。这是他的主体精神。 他忠于自己的国家，他把自己的国家当作上帝一样来看待，他爱神的情怀投放到爱国家的情怀上去。他们这些人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只要有十几户人家居住的地方，他必然有一个小教堂。他们每个人都忠实的履行十亿奉献，一旦有战争发生，美国的国家受到危险，首先报名当兵的是这批人。所以总统的副刀要去伊拉克到哪里，他们是毫不犹豫就去的，鼓噪闹事的，提出各样的问题的，翻来覆去的都是城市里的那些人。他们默默无闻就是在干这事。你们了解这些美国人吗？我了解，我曾经开了车在那里转了三个多月搞社会调查。我一来美国的时候我就搞宪政研究，在宪政研究当中是我有机会常常开着车就去调查了解这些美国社会，了解了美国社会让我大吃一惊。基督教我也不是不懂，我也不是不知道，我们读西方哲学的当然要学基督教啊，西方哲学，当代西方哲学哪一个宗派哪一个学派离得开圣经，当然不可能啊。比如解释学，解释学的哲学就是从解释圣经上开始产生的哲学思想啊，用 context 的这个概念来读文本，叫 reading capital。 reading capital 刚刚开始是 reading bible 啊，从读圣经开始读资本论啊，就是开始的。这法国的阿尔都斯首先提倡，所以所有这些思想都是我们以前读书不知道的。所以你越是读得多，越是走得多，越是看得多，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狭隘。我们生活在偏见当中。以前我们总是认为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人们的思想寄托、精神寄托。人们无聊了就去信教吧，啊，就是这样的。我到了美国才知道，基督教原来是美国的立国的根本，是这个民族凝聚的力量，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基础，是这个民族法律的保障。一个法律到了我们这里就行不通，到了这里就行得通啊，很有意思。这就是美国啊，我们有很多很多对美国未知的，除了汽车以外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啊，除了房子以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要突破自己洞穴的假象，还有市场假象。市场假象是什么呢？是指人们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概念的不严格，还导致的思想混乱。华人思想最混乱，我可以告诉你们啊，我常常在学术界啊，常常要就是发这个怨言了、啊。我记得我是刚刚到复旦调到这个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时候，我进所他们所长欢迎会上我就提出疑问了。我说社会学我理解，社会是什么？大家都看了我半天，竟然没有人讲得出来什么叫社会。你不要说那个时候啊，二十几年以前，就是到今天你去找一个大陆的学者教授，你问他什么叫社会他都说不清楚。你能想文化是明白吧，你文化也不知道啊，你太没有文化了吧，你文化也不理解啊。啊，是是，我没有文化，那你跟我说什么是文化，说得清楚吧。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中间首先没有个人说得清楚，因为包括我也说不清楚。我们没有严格的定义，我们很多词语就广东的叫麻麻地呀、啊，啊，猛叉叉，猛叉叉，啊，含含糊糊过日子，坐在一起讲起来都懂，好像都懂，其实大家都在讲不同的东西。啊，比如举个例子，几个人在那边谈话，哎呀，现在社会风气不太好啊。有人说还可以啊，社会管理还是蛮严格的嘛。其实这个社会啊，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概念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呢，很多时候都浮想不知道啊，很多不知道。有些人说到底有神没有神啊，就讲这句话的内涵都不一样。什么叫有神啊？什么叫有神啊？你有神这个概念就是有问题的。有是什么意思呢？有从无来啊，从无到有嘛。什么叫有啊？是实际的实成，还是概念的实成，还是现象的实成？你都说不清楚，是不是？都不明白的，都是麻麻地啊，猛叉叉，猛叉叉啊，就这么过日子，多少年下来了啊，多少年下来了。这是局场假象。局场假象更厉害，是盲目的顺从权威和当时流行的构成科学和哲学的原理体系和权威形成的错误。中国人呢、啊，好好的上帝不相信，特别容易盲目崇拜神权威，这是我们的悲哀啊。权威是有什么好崇拜的？权威虽然他很聪明，他做出很多的贡献， 但是现在科学，我告诉大家，从波普尔开始，1962年发表的证伪与证实以后，从此以后人们对科学不再证实，而是证伪了。如果你说你是科学的，首先我能找到你的毛病，你才叫科学。我什么毛病找不到，我不能把你叫做科学。科学因为有问题，它提供了继续发展的空间，那叫科学。如果它杜绝了一切发展的空间呢，它就不是科学了，那叫死科学。科学一旦死掉，那还科学吗？太不科学了。所以波普尔就提出要证伪，证伪就证明它不足的一面，这才是科学。所以科学观也改了啊，科学观也改了，所以很多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想，有这个四个假象，我们总是多少要站上一个假象吧。我们在这个假象当中，你敢自大吗？你敢说我有判断能力，我能够认识，你能认识什么？我们什么都认识不了啊，我们什么呢？我们非常有限，尤其是从事一项职业以后，时间从事久了，职业就成了自己的第二生命。第二生命的意思就是我的生活习惯、我的思维、我脑子里所装的所有的 knowledge、 所有的知识都跟我的职业有关。超过这个职业，我差不多都不知道了，那叫专业。什么叫专业？就是你只知道这个，不知道别的，就叫专业。那就钻进去了啊，钻进去了，钻进去有时候钻出来那还不错，钻不出来就钻到死胡同去了啊。有这个现象啊，有这个现象，到处都是。当代社会的工业发展就喜欢你是专业，不喜欢你是全才。你越赚越好，他不在乎你其他的啊，你赚得越深越好，因为老板要的就是你专业，就是用你能为他赚钱挣钱的那一点东西，那一点能力啊。至于你其他的，他根本不 care。 你说老板我还会画画呢，那你回家去画吧啊，你不要到我这里来画啊。你还会唱歌呢，吊起这嗓子呢，你就别吊嗓子了啊。他不在乎你这个，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这个偏见假象都造成了什么？造成了我们对耶稣认识的偏见啊。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一个朋友，有名的作家，在纽约，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啊，耶稣人格我很佩服，但是圣经的话我实在不能接受。耶稣讲的话全都是不讲道理、命令，就像当年毛泽东讲话一样的，深挖洞、广借粮啊，就完了；抓革命、出生产，完了；啊，耶稣一样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哎，完了啊。为什么要道路、真理、生命呢？凭什么呢？啊，没有 evaluation 啊，这个没有学术价值，没有科学依据。我相信这位耶稣，我不能盲目相信。我曾经上过一次当，不能再上第二次当。啊，有没有道理啊？有一定道理。后来我碰到跟他讲，我说第一次当啊，你是活该的，是你找的，因为你信的不该信的。第二次呢，你是应该信的，你又不信。所以你两次错过机会，你真的是没救了啊！这个是一个事实啊，因为以前信的话，你是根本就不应该去信的，你非要去信他，所以把他当作上帝一样的，他根本就不是上帝。现在真的上帝来了，你就都反而不要了。所以呢，我们不能一错再错啊，一错再错。所以他后来说：“哎呀，被你这么一提醒，倒还是有道理。不过现在是信主了啊，现在信主了。”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好多时候啊，都常常被自己的头脑所束缚了。所以莱姆托夫就讲，世界上最大的头脑、最大的监狱就是自己的头脑，禁锢自己，别人都救不了你啊，救不了你。我们好多时候常常犯这样的错。我记得我当初在新英格兰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福音，第一次对我有震撼的，不是有人向我传福音，是跟我一个美国老人在交通，在谈。那天晚上我住在他家里。这是一个耶鲁大学的经济学的博士啊，他退休以后呢还管着一大片农场，一大片农场啊。我去住到他家呢，在那农场散散步，因为有人介绍我过去跟他聊天啊。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一个经济学的 PhD， 哎，我吓了一跳啊，我简直不相信。因为 PhD 就是博士嘛，他这么一个憨厚、这么忠厚、这么老实的一个老人家，怎么是一个 PhD 呢？因为在我们讲就是说你忠厚老实就比较笨的意思嘛，是吧？就是这个有点这个意思啊。他这个这么老实这么 PhD 呢，我想不会吧，我想 Are you sure？ 他那个看了也是很尴尬，也不相信我。后来他就回去把一个这个文凭给我看，哦，我说 I'm sure now， 哈哈哈哈啊，哎呀，我当我说这句话的，我就觉得我很自卑了，啊，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一下子自己觉得矮了很多。我看到一个忠厚老实又那么善良又那么勤奋的人，又是又那么有学问的人，我一下子给我很震撼啊！我们一有学问呢，我们就不太忠厚老实，是吧？所以就奸诈了啊！一有学问就开始奸诈了，是吧？哎，他还是那么忠厚老实。哎呀，他的人品，他的人格，一下子对我震撼很大。哎呀，我就看了他半天，他就看了我看他，他也觉得很纳闷，你看我什么啊？我就跟他讲心里话了，我说在 Chinese 的一个 language 当中啊，我说这个 honest 名义是 stupid 的，哈哈哈哈，他反正问我了 ，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啊，不过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啊。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所有这一切不是他自己造成的，是上帝造就的。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上帝造就了他这么一个，要他多多努力。神给他的恩惠、恩典、恩赐，你一定要好好用它。既然有读书的能力，要好好读好书。所以他拼命读书，拿了个 PhD。上帝叫他要为人谦卑，他不管学位多高，他还是照样那么谦卑。啊，谦卑和谦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讲谦虚，啊，我们圣经上讲谦卑，其实谦卑和谦虚很不一样。谦虚是什么？谦虚是把自己的肚子掏掏空啊，这个肚子把它憋下去，然后弯腰啊，谦虚啊，装作很虚怀若谷的样子，但是呢，心里面呢非常刚硬。谦虚呢是为了做给人看的，谦虚为了方便与人交往啊，易于被人接纳，做出那个样子叫谦虚啊。这个态度声音讲轻一点，那这个24根创办骨呢多一根，25根弯一点啊，弯一点。然后呢就是工作腰工作背啊，看着那样子啊，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哎比较能够接受，对自己没有什么威胁啊，这叫谦虚。可是心里很刚硬啊。如果一个很谦虚的人走进来，他越是地位高，你越是认识人多，他越是谦虚，因为他不必要骄傲了啊。比如突然有一天这个 Detroit 的市长走到我们这里来敬崇拜了，大家都会站起来啊，他说你们不要站起来啊，你们不要客气，我只不过市长而已，来敬拜的啊啊。但是你就不把他当市长，根本就理都不理他，他心里很生气啊！我市长来了，你们都不理我啊！我是谦虚一下，你把他当真的了，他是这个意思啊啊！但谦卑就不同，谦卑呢，就是在以那个腓立比书二章讲的一段话，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那个叫做什么？而不以神的儿子为强夺的，这叫谦卑。谦虚是做样子，谦卑是什么？谦卑是彻底放弃自己应有的位分，这叫谦卑。这个难呐，你不要开玩笑，这个是很难的。譬如你是一个教授，你是个博士，你很了不起，大家都知道你是很了不起啊。但是呢，你如果人家就不把你当作了不起，你根本在人面前一点都没有感觉，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你才真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好多华人讲，哎呀，我了不起，但是我不能不让人家觉得我不了不起啊。如果人家不认为我了不起，我就起不了了，哈哈，就起不了了。所以我们是假惺惺的啊，谦卑是实在的，他很谦卑。所以这个老人家给我震撼很大，当时给我心灵很大的震撼啊。我觉得我们非常渺小。我们中国人自以为是有知识有文化，来到美国啊，作为一个学者啊，跟他们打交道，一看，哎呀，我们在人格上人品上都输给了人家。所以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信耶稣，一下子对我冲击很大。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信耶稣以后你有几个孩子？他说有4个孩子，他们却都是基督徒，他不过最小的孩子才刚刚信。我说为什么？他长期不相信，他也是学经济学的。他说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信耶稣是不必要的，他多了道工序。尤其你看农场啊，你星期五去查经班，星期三去祷告会，星期天去崇拜，都是在整个商业流程当中多出来的工序，不必要的啊，都是不必要的啊。所以你就不应该。所以呢，我就觉得也有意思这个问题啊。后来我说 How can you answer these questions？ 你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哎，他说这个很简单，我这个孩子啊，他很聪明，也很能读书，他就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上帝的力量有多大，他分不清楚。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管着一大片农场，农场是我的爱好，我看着每次庄稼什么东西长起来，我心里就有一种满足。可是你知道，我们撒种，我们施肥，我们耕耘等等，我们做一系列的活，可是我们不能所有所做的事情就保证他能成长啊，成长不在我手上啊，长不上不由我来说的算了。好，长起来了，长到正好成长的时候，你又不能保证它一定是好天气啊。当麦子稻谷蒸熟的时候，正是灌浆的时候，突然一阵大雨，突然来阵暴风雨，那怎么办？那也白搭 啊一定要保证能收成。好，更重要的是，你收上来以后能不能卖掉？我们在美国都知道，这是期货，是不是叫期货？这种期货是什么？是上帝掌控的。你收上来的东西，你还不知道银行跟整个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动怎么样？所有的农具、农产品全部需要银行贷款投资，靠收上来的东西卖掉，兑换成钱以后再还债。有时候收上来的东西价格很高，有时候收上东西一钱不值，还要花钱请人家把它拉走，这种全部在我们掌控当中。他说我能够做所有的一切，但是这一切的结果我全不能掌握。你说我不能不祷告吗？我要祷告，我要敬拜神，我要求神特别开恩来保守我们所有做的一切。哇，这段话当时给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我们长期受到唯物主义教育，我们认为只有 visible 的东西，摸得到的东西，跟 touchable 跟 visible 的东西才是实在。反正是所有的 invisible intouchable 的东西，我们都不承认它。我们看到上帝第一句话就他在不在，给我看看。我们常常要摸到看到才算数，我们就变得非常狭隘。我们的心灵程度，我们一定不比自己的手掌远。所以舌头能踏出的地方，眼神能踏出的地方，才是我心灵活动的范围。我们心眼就变得那么的狭窄。有一个诗人说，天跟地有多高，再高再远，远不过人的心啊。人的心可以无限往前伸展，可是我们中国的心啊，就伸展到那个手指碰到的地方。人家说，人的心啊，可以想象最浩瀚的宇宙，可是中国人心啊，只能想象到眼睛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他想都不去想了。一个民族，一个个人，如果他的精神世界堕落到这个程度的话，我相信是没有未来的。这是我坚信的一点，肯定是没有未来的啊。雨果写悲惨世界的时候，第一段怎么写？比大地浩瀚的是大海，比大海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浩瀚的是人心，比人心更浩瀚的是我们的上帝。可是我们一点都不浩瀚，我们紧紧抓住摸得着看得见，我们变得非常小心眼，离开这一步碰不到的我不相信，看不到的我也不信。哎呀，我们非常悲哀，这个老人家那么有学问，那么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他竟然能够勇于的去相信那些看不见的，敢于信赖那些所摸不到的，这对我震撼很大。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我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能不能达到你这一步？他说这个话你不能问我，你要去问上帝，你要跟上帝的关系决定了你能不能达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今天我在这里回答你们中间的问题，你能不能得到上帝的感觉，你能不能心里有上帝的感觉，不取决于别人，不取决于牧师，也不取决于任何人，取决于你跟上帝之间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中国人讲，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太有关系了啊。我们的关系是怎么建立，完全是你自己对上帝的追求。所以耶稣是上帝啊，这个事实是很多事情啊不可思议，它超出我们以前知识的想象，它不在我们思维当中， 这是我们很纳闷的事情。所以我回到纽约以后，我马上就开始翻报纸找地方去休息。我就找到那个牧师，一看，哎，这个华岭教会，我就找到那个牧师。我说我能不能打听一下一件事？他说什么事啊？我说这个一个人如果要成为基督徒，他要需要哪些手续啊？啊，哎，他就这个牧师好像没听到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你什么意思啊？我说比如说吧，比如我现在要成为基督徒，那该做什么呢？啊，做什么呢？啊，那么我当时还认为是不是像入党入团一样的啊？要有什么手续啊？那个牧师说，我也不知道你讲什么，这样吧，他说你到我教会来一下啊，我们星期天我们见个面。最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跟我 interview 啊，跟我谈谈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你对上帝了解多少？哎，七讲八讲呢，在居然我也通过了啊。他说那你过两个星期就信主吧，啊，就可以受洗了，参加他们受洗班啊。我就这么受洗了啊，信了耶稣了啊。当我信耶稣到水里起来的时候啊，下水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牧师最后有问题，跟牧师就头晕了啊，你那么多问题，下水之前还有问题，生怕他回答不出来，你不下水他不也麻烦了啊。我说最后问题，我说我呢是一个思想啊，喜欢思想的人，我如果受洗以后成了基督徒，我还能不能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家？他向牧师叹了一口气，你算老几呀？很多思想家都是基督徒，你算什么玩意啊？哎呀，我说哈，既然不是玩意，去下水吧啊，那就哈哈哈。我就这么受洗了啊，成了基督徒啊，基督徒。好了，受洗完了以后啊，我又上来就是衣服换好以后又问牧师了，我说现在我是不是基督徒了？牧师说是啊，你当然是基督徒了。我说基督徒该做什么呢？这牧师怎么怪怪的，就是又提这问题了。基督徒该做什么？他说基督徒要读圣经，读圣经很重要啊，那你就读圣经嘛，好好读读圣经。哎，我就读圣经嘛，正好也是放春假啊，这个是四月份受洗放春假，我马上就是回去看圣经啊，从创世纪开始看到启示录，一看才星期三晚上，我星期四开始又看一遍啊，连看两遍。结果到了星期天去崇拜的时候，就牧师我圣经看完了。我说什么叫看完了？我说我从创世纪看到了啊，启示录，创世纪看到启示录。他说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我说我还看两遍了啊，你还看两遍呢？哎，我说这是上帝给我们读书的一点恩赐啊。以前我看小说啊，我说500页以下的小说我一个晚上一本啊，500页以上的分两个晚上看啊。哇，他说你不能这样看呐、啊，他说你圣经要慢慢细嚼慢咽啊，慢慢看。我说慢慢看心里痒痒的啊，这个看了难受，要看就一下子看完算了啊，看完算了。他说你圣经不能这么多，要细嚼慢咽。哎呀，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叫细嚼慢咽了啊，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啊。但是有一点，圣经的话语啊，你越想越深奥，越想越透明，越想它的含义越丰富，越想啊越觉得这本书啊值得看，值得读啊。所以真理之所以是耶稣啊，因为在耶稣身上凝聚了人类的一切需要，他凝聚了人类一切所追求不变的东西。真理是不变的，一切不变的东西在他身上全都凝聚了。所以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字一话都不能改，确实是不能改。天地都要废去，他的真言良言呢、啊，他不能改，因为神就是爱，人类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爱。当年孙中山说中华民族如同一盘散沙，为什么一盘散沙？沙跟沙之间是什么？是非常坚硬的，两根沙碰在一起就会当当的跳起来，你试试看在台子上就会跳起来，沙没法凝聚的。在人类社会当中靠什么把人与人之间凝聚起来啊？靠什么？靠爱。只有爱能够把人互相凝聚起来，没有爱人凝聚不起来啊。莱布尼茨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都是一个单体，他是独立的，他自己是封闭的，没有爱人们之间是不可能交往的。我们自己有思想，我们有消化系统，我们不依赖于别人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观念，我们的头脑非常完整，我们就可以想象比宇宙还要大的空间。人都是一个单子，单子之间互相是不来往的，没有可供出路的窗口，互相是不凝聚的。靠什么凝聚？靠爱。中华民族太缺少爱了，我们没有爱，我们爱不起来，我们曾经想爱我们也爱不起来，我们有时候就是想爱了，我们爱的表达方式都很土，我们不会表达，尤其是中国的男人太不会表达爱了啊！我就是一个道理，我跟我太太谈恋爱，要谈到结婚，我都没有讲过一个字， 我全部写给他了，写很多。他说你讲一讲呢，我说写了就可以了嘛，就写了就很多。我说你否则你再读一遍不就是吗？读一遍，我们不好意思说啊，我们不好意思说，我们觉得说了羞于启齿啊啊，所以我们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民族，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是很悲哀，造成了我们互相之间呢都冷冰冰的，笑也笑不起来，跳也跳不起来啊，跳不起来。汉人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假正经的民族啊，看上去一本正经啊，全都是假的啊，全都是假的，不喜乐啊，不喜乐，这是我们很可悲的一个文化传统，既定在我们心灵深处，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的呆板僵化。感谢主啊，今天他呢要呼召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让自由在我们心灵深处该活动，得到了耶稣，让我们真正从过去的文化和拘束当中释放出来，还我们一个尊严，还我们生命的一个真面貌啊，还我们一个真的面貌。我们不要再为过去所纠缠啊，不要再为过去所缠累自己的思想，背上自己的包袱，这个东西全都要过去，让自己能够清障上阵，接受这个信仰，成为他的子民，按神所给我的恩赐，给我的恩典，我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没有任何顾惧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里都是宝贵的。我来美国碰到了一件事情，第二年这件事情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欧比辛普森的案子，记得不记得啊？他杀了他的太太和他太太的男朋友，这件案子是震惊了很多美国人啊！当时整个社会都很震惊，审判的那一天整个纽约街头一片安静啊，我们当时在各大的办公室里面，我们就等着审判的结果。审判以后，我看到每一个白人脸上都是非常愁苦，非常无奈啊。黑人当然是一片欢腾啊。这个案子是很可悲啊。当时我们在宪政小组搞法律研究，我听到这个审判以后，我心里很不服气啊，非常不服啊，我就一口气啊就打电话告那个大法官这个助理，我就约他的时间，我说我们几个中国访问学者要见你啊，要了解这个事情，我们要沟通一下啊。结果他安排时间，我们就去沟通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案子从头到末了非常清楚，就是他杀的啊，这就一件证据不清楚，就是他那个血手套，按照辛普森的手，他是那个四分卫嘛啊，他打橄榄球手套很大，这个手套戴不进去，除了这个手套戴不进去以外，其他证据全部去。而且毕竟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没有第二个嫌疑犯啊，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嫌疑犯，所以他是躲不掉的，就是肯定是要杀他的，竟然当场释放啊！我就问这个大法官，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啊，在我们中国人的法律当中宁可错杀若干啊，也不可以放这一个坏人呐、啊！啊，他说 why 他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要 cut off 嘛，啊，要咔嚓咔嚓啊！他非常不可思议，他说为什么这样？他说我们美国法律不是这样，我们宁可放这个坏人，我们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我说这个审查太大了。他说审查什么？哎，我说不出来，不好意思说啊哈。但是这个回答让我半天起不来，彻底颠覆我。什么叫做以神为本？什么叫以人为本？我们常常觉得信仰神的人到处谈神，到处讲神，动不动就是把神搬出来，我们人在哪里？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台湾一个弟兄跟我讲，一个教授跟我讲，他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什么都要求神，为什么不求自己啊？哎，我也没话说啊。其实我们大陆也是这样的啊。可是这位竟然就说，因着上帝的缘故，他们把人看作这么宝贵，我们以人为本的民族，我们常常错杀，宁可错杀若干，不愿意放这个坏人。那个若干就不是人吗？若干也是人呐、啊，在中国历史上缺大成招是无数无数的缺大成招，我们冤家错案从来没有断过啊，我们历史上错过几个包公啊，就那么一个啊，错一个包公是我们的悲哀啊。我们没有公正的法律制度，我们对人草菅人命，我们不把人当人，我们还自称为以人为本，恰恰就是什么？恰恰就是他们以神为本的民族，竟然如此的看待 一个人的生命，那是很真的。这叫什么？这叫无罪推定。我们的法律制度常就是有罪推定，只要有人告你，你就是嫌疑犯。嫌疑犯的任务，你就首先被关起来，然后用你自己洗脱人家的告你的罪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叫做恶人先告状，你一告状你就倒了霉了啊！人家先入为主，法官不问别的，就问一句话：为什么不告张三不告李四，偏要告你呀？哎呀，你都气都给他气死啊！我看你还是老实交代吧啊！这不交代，边上的棍子不吃素的啊！然后他打，不是打死的，也是被杀死，所以总是是个死。所以冤假错案在中国社会永远不会断绝。可是他们不是，他们是无罪推定，你一告以后马上要向法官起誓，保证你没有诬告，如果你诬告你要定诬告罪，然后你提出你的诉讼，接下来你要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犯人，你证据不足你就是诬告，他没有理由被你一告就说这个人是人犯，没有这个道理。可是我们不同啊，哎呀，让我大惑不解啊，让我大惑不解。我问这个法官，这个是岂有此理，怎么会这样？你们不是信仰耶稣吗？耶稣这个圣经不是讲了很多，人生了就有罪吗？怎么会无罪推定呢？既然生了就有罪，人之初物就有罪嘛，他是杀人是肯定是理所当然，小时候没杀成，大了杀的，就是他，很简单，就是他杀的啊。我们既然是人之初物性本善，肯定不是我杀的，为什么还是我杀的呢？为什么会有罪推定啊？同胞们弟兄姊妹，好好想想，上帝爱人呐、啊，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每个人都看上帝所造的看为宝贵，不敢轻动上帝所造之物，因为是上帝所造的，我们不敢以人的法律轻易断人的命。圣经怎么讲？夺人命的也要被人夺，所以他不敢轻易夺，这是一个真理啊。因为信上帝的缘故，人得到了空前的尊严。我们不信上帝，我们就没有这个尊严。我们常常被法律制度草菅人命，我们常常受到政治风暴，不把我们人当人。一场战争过来以后，你看曹操也罢啊，哪个大将也罢，一将功成什么呀？万国哭啊！啊，我们多的就是人，我们贵重的是人，我们贱的也是人，因为我们不平等。平等从何而来？从上帝而来，都是神所造的，我们就平等了。因为不是神所造的，都出自于父母，父母有显贵的，有卑贱的，所以在中国社会，平等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充其量能做到的就是平均，我们没有平等，这是我们的悲哀。所以好不容易到了今天呢，中国社会也开始学西方无罪推定了。不管怎么推定，你这个法律制度没有信仰的支撑，它有一天还是不牢靠的。这件事情被我震撼非常非常大，彻底颠覆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那种崇尚心理。我发现了我们的文化缺陷是今这么的大，中国需要基督教。所以我信主以后，我马上跟我当时的老板去讲，我说我们这个宪政没有搞头了，没有必要，没有意义，中国人离开宪政太远了。甚至我说着这么一句话，我说中国人离开上帝多远，离开宪政就有多远。他又问，又来了， 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啊，其实真是这样，我们离开宪政多远了，跟我们离开上帝多远是等距离的，等距离的。没有上帝的指明，我们享受民主的权利还非常渺茫，因为我们需要平等凯恩，平等的观念来自于上帝，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讲神的话语，我们把神的话语在社会历史上造成的一个两种不同的后果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好好从中警醒，不要再从自己过去的偏见当中去看待这个信仰。也许你听到的福音是不同的牧师所讲，讲的内容不一样，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没关系，神就是来释放我们这些被压制的人，让我们从受压制的状态中释放出来，还我们一个自由。这是所有牧师都知道的事，这个所有牧师都会跟你讲的。 这是神要我们所有传道人都必须传扬的一个信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现在你明白他是生命了吗？他能够还你一个生命。最后我跟你讲一件事，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个音乐家，少年哲志，他的父母也是个音乐家，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著名，在中央音乐学院。我们家已经就住在上海音乐学院对面。结果呢，他为了自己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能够呢早点成才，他在中年的时候就提前退休，放弃了自己职业，全心扑在孩子身上。结果孩子不负父望，一个是在16岁的时候，一个是在17岁的时候，都拿到了维也纳室内小提琴一等奖。那一年连续两年就被他兄妹两个人拿走了第一名，非常出名。然后到美国留学，到美国没多久他们就信主了。可是信主这件事情却恼怒了他的父亲，当时他父亲已经移居到香港，他气得要死，他是两个小畜生竟然信耶稣，不信我，没有我哪有你今天，你今天是耶稣给你的还是我给你的啊？他气得要命，然后呢就一刀两断，跟两个孩子一刀两断。他说到做到，这一刀两断，一断就是20年啊，20年，哇，那个就不来往，就是不来往，而且让自己的太太也不跟孩子来往。我发现你跟来往，我们立马跟你离婚啊！这个人也是倔的。这个中国的父母啊，对孩子付出是很多，但是呢也很霸道啊。中国父母一旦付出多了以后啊，他也蛮不讲理啊，有这个情况。所以呢，他就不让自己的太太全部跟他断绝来往，孩子也很痛苦啊，也很痛苦。结果前几年突然得到个消息，他生了肝癌了。肝癌啊，这个肝呢，我昨天就说过啊，肝是90%坏掉以后他还会活着，到最后的时候他没有多少时间了。结果那个时候那几天呢，他妈妈就受不了了，不管他父亲的拦阻，就偷偷地托人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孩子。接到电话，兄妹俩立刻赶到香港，从美国到了香港以后，走进医院里面，医生已经跟他们说了，他说你父亲就等你们两个人到，我们就把那个强心针就拔掉了啊，就是你们不要这个太多的时间，他说我们就把它拿掉。结果他们走进去，兄妹俩就抱着父亲就哭啊。可是父亲眼睛醒过来一看呢、啊，是他两个，你们哭什么？两个小畜生，有什么好哭的？不要哭，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哎，他20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啊，他也很厉害啊，而且好汉。结果两个兄妹两个看看他父亲这个倔强的样子，真的是也没办法，他真的是很倔啊。他说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就再看看你，听说你病了啊，病了没关系，了不起是个死啊，然后呢你今天看我是可以，但是不要跟我讲耶稣啊，不要跟我讲耶稣啊，马上就跟他讲清楚啊。哇，那个兄妹俩实在是没有机会啊，见缝插针的机会都没有啊。结果儿子还有点智慧，他说父亲我不跟你讲耶稣，他说看在我们父子一场的份上，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后恐怕也有这个经历。他说20分钟以后医生马上就要进来，把这个强心针就会拔掉。当强心针拔掉以后，我们都知道你的血液慢慢的循环就慢下来了，心脏跳动慢了，心脏跳动一慢以后，血液慢慢循环就慢下来，血液慢下来以后，你首先的感觉就是身体开始发冷啊，发冷，然后变成沉，这过段时间很快心脏就停止跳动，心脏一旦停止跳，你眼睛就发黑，眼睛发黑，身体就往下沉，不断地沉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最后消失的是耳朵，那个时候你听不到妈妈的哭声，也听不到我和妹妹的哭声，你什么都听不到，这个时候你就无限的下沉。爸爸，到了这个情况你怕不怕？他爸爸不想了，眼睛闭起来了，一句话都不说，最后两眼就流出了泪水，眼睛睁开就手招到叫他自己的太太孩子你们过来，就拉住他儿子的手，你为我祷告吧， 向你的耶稣做最后一次请求，让我知道我去哪里。一家四口人抱在一起痛哭啊，这是最后的瞬间，最后的瞬间，哭成一团。最后医生进来把强心人拿走，我那个朋友跟我讲，最后没有听到他爸爸说过一句话，但是非常奇妙的是，看见他的爸爸眼睛已经没有凶光，而且嘴角还露出半点笑容。我们当然没有人从上帝那里去了又回来，可是我们竟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放弃了过去的忧愁，我们不再感到恐惧，我们好像有了一个很好的归宿，那个感觉可不是凭空得来的。弟兄姊妹，神是我们生命的支柱，我们去哪里他最清楚。抓紧你这个时间，你不要以为我还年轻，这是老人家的事情，你错。今天这个世界没有早晚的问题，我们都要见主面，你去哪里非常重要。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把我们刚硬的心啊应该柔和一点啊。人定胜天是我们的梦想，人升不了天，人也升不了神，因为我们本是他所造的，他对我们更清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真是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你一直在爱我们，一直在呼唤我们，从呼唤亚当开始，一直呼唤到今天，呼唤我们每一代人，呼唤我们曾经批判过你，曾经厌弃过你，曾经拒不接受你的，你一直在呼唤我们。你要我们归向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不愿意我们成人，你不愿意让我们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中，我们的心也动荡不安。你要赐我们平安，你要赐我们新的生命，你要赐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你要赐我们喜乐的每一天。主啊，你真是爱我，今天再一次以神仆人的名义，我求你给我权柄，给我这个能力，能够把这个救恩也通过呼召领导他们身上。我们中间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有各样不同经历的，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心愿，他们要追求这么一种自由。主啊，你就把这样的真理赐给他们，让他们得到这样的自由吧。我们真是感谢主今天这个时间，今天我奉主赐我的权柄，我来呼召我们今天中间，你说主啊，我要接受这样的救恩，我要信靠你，我要得到这样的自由，我要从此以后我要认罪悔改，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义无反顾，一生一世追求主，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朋友你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说从此以后我要信靠你，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求主怜悯我，悦纳我。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个手？有没有说举高一点，不要害羞。有没有？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我们还有一些朋友，虽然他现在还没有预备好归向你，但是他愿意追求，愿意继续更多的了解主，愿意更多的亲近主，当有一天感动的时候，他们会举起他们的手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有这样的朋友你也可以举个手，愿意继续追求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啊，我要继续追求你，有没有？ 主啊，我们求你主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这段时间，虽然我们中间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表示，可是主你一样看顾他们，怜悯他们。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各样的问题，各样的拦阻，主啊你清楚，你继续保守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主啊你曾经呼召他们，曾经呼喊他们，主啊请你不要停止这样的呼喊，继续呼喊他们，总有一天他们确实会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子。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我们仰望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